谢主，八天的培灵会，我们感谢主，八天的培灵会就今天晚上结束了。那么我很希望说以后这个培灵会能够一直发展，发展到像港九培灵会一样，因为港九培灵会他们有一个固定的时间，每一年都是从八月一号就开始固定的时间，所以因为有固定的时间，大家都知道到了那一个时候每一个教会的聚会都停起来，那么到那个时候大家就知道到那里去参加，那么所以港九的培灵会那个热烈的现象到一个地步，就是抢位置，抢到什么地步呢？抢到差不多传道人的讲道都没有办法走动，因为就坐到这个旁边的港九培灵会的好现象，巴不得他们抢到什么地步，抢到坐在屋顶的上头，屋顶的上头，所以港九培灵会那个气氛呢是一个很特别，所以希望将来这里的培灵会也有这样的气氛。那么当然呢，港九培灵会香港呢有很多的人才，所以能够把那个聚会带到那样一个地步。这一次我讲这个四世纪，我讲四世纪，我第一天晚上已经是讲了，我是在早晨，因为我们南京东礼拜堂每一个早晨5:15就开始有查经，那么我这次讲四世纪呢，就是在每一天早晨5:15我在那里查经，那么以后我就比较方便一点，我到了要叫我领这个培灵会，我就把我讲过的大概呢就把它稍许累积一下，那么就这样来讲了，来这样来讲。那么这一次我一共讲8题目，我大概这21章呢就陆陆续续的看，我第一个题目是看见这个败坏的败落的开始，第二个题目就看见这个败落跟复兴，第三个题目我是讲到败落的光景，第四个题目就讲到败落的结局，第五个题目我是讲到黑衣的破坏跟恢复，第六个题目我讲到亚比米勒跟耶夫他属肉跟属灵，昨天晚上第七个题目我是提到属灵的军队跟属灵的武器，那么属灵的军队跟属灵武器我这几天每一天晚上比纲要都很简单，大概就分作两点来讲，好像昨天晚上我也是分作两点来讲，我一点讲到军队，那么一点呢是讲到武器，那么也就分作两点来讲，那么前天晚上我也是分作两点，一点呢我讲亚比米勒，那么一点我讲耶夫他，也是分作两点来讲，今天晚上也是没有什么组织纲要，一个就是讲到这个时代，一个是讲到所要的人，所要也是分作这两点来讲。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看四世纪第13章，四世纪第13章1-5节，
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污的事，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。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俗的，名叫马拿亚，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，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，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，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，所以你当谨慎，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，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，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，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，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
这里呢在第5节讲到他做拿西尔人，我们把拿西尔人查一下，在民数记第6章这里把它加起来，民数记第六章第1节我来念就好，6章第1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小谕以色列人说，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，就是拿西尔人的愿，要离俗归耶和华，他要远离清酒浓酒，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，也不可喝什么葡萄汁，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。第5节，在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，不可用剃头刀剃头。再看第6节，在他离俗归耶和华一切的日子，不可哀敬死尸，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姐妹
死了的时候也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，因为那离树归神地凭据是在他头上。这里呢都一样都一样，因为在那里讲到哪些人，这个四世纪第十三章只有讲两样，有一样是讲到清酒龙酒不可喝，这是一样，还有一样是讲到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，这是第二样。那么在民数记这里讲到哪些人，除了前面两样一样，后面还有多一样，这一样就是不可摸死尸，那是在这一个四世纪里面所没有的。我们再看四五章四世纪，四世纪是五章第九节，
基利士人上去安营在犹大，不闪在离西。犹大人说，你们为何上来攻击我呢？他们说，我们上来是要捆绑参胜，他向我们怎样行，我们也要向他怎样行。于是有三千犹大人下到以胆盘的穴内，对参胜说，基利士人辖制我们，你不知道吗？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呢？他回答说，他们向我怎样行，我也要向他们怎样行。犹大人对他说，我们下来是要捆绑你，将你交在非利士人手中。参孙说，你们要向我起誓，应承你们自己不害死我。他们说，我们断不杀你，只要将你捆绑交在非利士人手中。于是用两条新绳捆绑参孙，将他从以胆盘带上去。
我们一同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从头一天到如今，你的恩典的手亲自与我们同在。我们为着末了这个聚会感恩，也为了这个幕后聚会求恩，但愿你借着这个聚会再一次用着你渺小的仆人把你自己的话摆出来。主啊，给我们众人的心田能够再一次这座滋润，你要给我们所知道的事没有遗漏，借着人的口把它释放给他传备，这样把这一点时间献在主的手中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晚上要看这个末后的一个世代，还有在末后世代所要的人。那么刚才我们所练的这个刚才我们所练的这个几章的圣经呢，主要是讲参孙，参孙的圣经是从十三章一直到十六章，可以说如果讲四书呢，那么参孙讲的最详细，参孙讲的最多，那么所以一共用四章的圣经来去讲参孙。那么在四书记呢，参孙可以说四书记也是最后讲的一个四书。他一生下来他就做哪些人，哪些人一共有三件事，第一件事是什么，请大家答复我来，清酒龙酒都不可喝，这是第一件事。那么第二件事，他说什么，不可以用什么剃头刀剃他的头，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。那么第三件事讲到什么呢，不可摸死尸，不可摸死，这是哪些人有这三个条例，一个就是清酒龙酒不可喝，第二个就是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，第三个就是不可以摸死尸，甚至连亲属的死尸也不可以摸。所以参孙呢，他一在母腹里面就分别为圣做哪些人，这是刚才在十三章的里面所读出来。那么在十五章里面所读出来呢，参孙被兴起来以后呢有三千个犹大人就到以坦那里，就准备捆绑他，要绑他来送给这个非利士人。以后参孙向他们要求，你们要绑我不要紧，我就让你们绑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说你们答应不杀我，我就给你们绑。他们就答应，以后就把参孙绑起来就送给这个非利士人。那么我今天晚上在这两段圣经的里面，我给各位看那个时候的时代，那个时候的时代，昨天晚上我说那个时候的时代，昨天晚上我讲两种光景，一种光景他们没有武器没有粮，这是一种光景。昨天晚上我讲一种光景，他不敢在麦田打麦，他在酒家摆麦，因为这个仇敌的权势非常嚣张，就昨天晚上。那么今天晚上我给各位看那个时代 是怎么样的时代呢？你如果啊，你读四世纪，前面我已经讲过四个世师，四个世师。第一个世师，我是讲佛陀烈。佛陀烈是在什么时候做世师？是在古山利沙田的时候做世师。他怎么样会被兴起来？因为犹太人在古山利沙田的手下受很多的苦，他们就哀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兴起佛陀烈。这第一个世师。第二个世师呢，是这一个以弗。以弗呢，在什么时候兴起来呢？就在以基伦，摩亚王以基伦。那个时候摩亚王以基伦他统治以色列人，以后以色列人就哀求耶和华，又就把以弗兴起来，这是第二个。那么第三个呢，是在耶宾。耶宾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耶宾的手下，他们哀求华，耶和华就兴起一个叫做底波拉，那个是女人，这是第三个。那么再有一个是到第六章，到第六章呢，那个时候他们在米甸的手里受很多的苦。昨天晚上我说苦到什么地步呢？他们的粮长起来，一人就把它收割，叫他们没有粮。于是他们哀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兴起一个基甸。那么你看前面这四个兴起来，都是因为犹太人哀求，神就兴起来。第一个哀求就兴起俄多列，第二个哀求就兴起以弗，第三个哀求就兴起底波拉，第四个哀求就兴起基甸。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看他兴起参孙，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神兴起参孙，有没有看见以色列人对神哀求以后才兴起参孙？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你在俄伯列看见他们哀求，你在这个以弗看见他们哀求，你在底波拉看见也是哀求，在基甸看见也是哀求，独独到了参孙没有看见以色列人哀求。这是那个时候的时代，为什么没有哀求呢？我相信有两个原因。一个原因呢，就是说神在以色列人心中已经没有地位，神在以色列心中已经被他们忘记，这是第一个原因。还有第二个原因呢，他们在腓力斯人的手下被统治40年，他们已经过惯了这种奴隶的生活，他们对奴隶的生活已经完全不在意，好像说就着这种生活也算不到什么，过下去的也无所谓，所以不必哀求。所以你看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？那个时代是这一种时代，忘了神的时代，那个时候神有地位的时代。那个时候是什么地带？是一个习惯过奴隶生活的时代。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时代？被敌人压榨也叫做无所谓的时代，时代这样一个时代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是不是这样的时代呢？那么你看他们没有哀求，但是神有没有把人兴起来给他们？有没有？虽然说他们没有哀求，从前兴起俄斗列，因为他们哀求，所以神把人兴起来。那么现在他们没有哀求，神有没有把人兴起来？有没有？有，参孙神兴起来。所以就是没有哀求，神也兴起来了。为什么兴起人来呢？因为这是关系他的见证，这是关系他的荣耀。因为神不能够让他的羞辱一直延长，神不能够让他的见证一直这样的拖延下去，不能。这还是兴起人那个时候的时代。还有那个时候的时代，弟兄姊妹，他们把参孙兴起了以后，你看那个时候的人欢迎还是不欢迎？他们把参孙兴起来，那个时候的犹大人他们欢迎还是不欢迎？不欢迎。怎么样不欢迎呢？因为他们就下去用绳子要捆他。为什么要捆他呢？因为他们说你攻打这个腓力斯人，你给我们惹了很多的麻烦，惹了很多的麻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兴起来的人一定就叫人欢迎吗？不一定。不欢迎，为什么不欢迎呢？因为他攻打仇敌，所以给他们惹很多的麻烦， 所以他们要把他捆绑送给敌人，送给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神兴起来的人，如果这个人是不妥协，神兴起来的人，这个人跟敌人是不讨价还价的，这一个人是人不欢迎的。你不要以为传道人就叫人欢迎，如果传道人都叫人欢迎，这个传道人是在有灾祸，是在有灾祸。那么你看，除了这一个谁，除了参孙的以外，还有就是摩西。摩西，你看从前犹太人不是给摩西说吗？他说你做你的吧，我们活我们的嘛，你不要给我们惹麻烦嘛，叫摩西不给他们惹麻烦。为什么叫摩西不给他们惹麻烦？因为摩西也是一个不妥协的人，摩西也是一个不肯对敌人讨价还价的人，他不肯。你从哪里看呢？当时他行神迹，行神迹以后，这个法老王就受不了，法老王受不了，法老王就给摩西怎么说呢？他说好吧，你们要侍奉耶和华可以，但是你们就在埃及侍奉。摩西有没有答应？没有答应，对不对？以后摩西没有答应，以后法老王再给他讨价还价。怎么讨价还价？他说你们要去旷野侍奉耶和华可以，但是你们不要走得太远。摩西有没有答应？没有。以后摩西没有答应，法老王又给他讨价还价，他说如果你们要真的到旷野侍奉耶和华可以，但是你们人去，你们的身体不要去。摩西有没有答应？没有。以后呢，法老王又给他讨价还价，给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好吧，既然你们人也去，牲口也去，可以的，但是你们人去，你们的夫人小孩不要去。摩西有没有答应？没有，都没有答应。所以你在这里看见摩西是一个什么人？是一个完全不妥协的人，是一个完全不能够给敌人讨价还价的人，完全不能。你叫我在埃及我不答应，你叫我不走远我也不答应，你叫我把牲口留下我也不答应，你叫我把俘虏留下我也不答应。如果要去就是通通去，要去就是彻底的去。他没有给他讨价还价。那么弟兄姐妹，你看今天的时代，今天的时代，如果你要侍奉神，你就在埃及。在埃及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你既在世界，你既然在世界，你怎么能够脱离世界？你既然在世界，你怎么能够跟世界分开？世界分开，那么既然大家都这样，为什么你要比较特别？比较特别。好像西班牙当时他在讲这个预言的时候，有人就给他说，大家都这样讲啊，你都也跟着这样讲。他说不，神叫我怎么样讲我就怎么样讲，我并不是说大家怎么样讲我就是怎么样讲。没有。今天我们看见信仰大家都如此，我们也就如此，也就如此。弟兄姊妹，信仰这一件事，如果是以多数来去做决断，那么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该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多数人都赞成他应当钉十字架。再有他说你们不要太远，不要太远是什么呢？就是信就信，你不要太迷，你不要太迷。宗教是宗教，做人就做人，为什么要把宗教去牵涉做人，做人要牵涉宗教呢？跟着牵涉宗教呢？所以你看这也是今天的光景。还有呢，他说你这一个夫人小孩子就留下，这个夫人小孩子是家庭，你信你的，你何必去勉强你的家人？勉强你的家人，你是你的事，你家人是你的家人，你为什么勉强你家人？还有生出，这是表明，这是事业，做事业。你信仰做信仰，你事业做事业，为什么要把信仰牵扯事业，事业连在信仰呢？连在信仰。所以撒旦给我们讨价还价，讨价还价。摩西他不妥协，他不妥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一个人不妥协，你今天在这个时代要惹麻烦。好像说拜祖宗，拜祖，你不拜祖宗，人家你就有麻烦。
什么麻烦，人家就说你这个简直是不孝，简直人家就说你是童养，就这种罪名就挂在你的身上。好像说公祭，公祭，如果你不公祭又引起麻烦，你怎么引起麻烦呢？认为说你信得太极端，认为说你既然入宫你就不随俗，认为说这是中国文化，你在抵触中国的文化，你会惹麻烦。好像说你今天社会的风俗，你婚姻酒席就不用酒，你就会惹麻烦。怎么样惹麻烦呢？因为亲戚朋友大家都来供你，为什么供你呢？你既然是这个酒席，为什么你不用酒？你为什么这么不懂人情？不懂人情，你为什么这样不懂世故？你会惹麻烦。再有今天这个污秽的社会，如果你要走圣洁的路，你会惹麻烦。有一个弟兄，他要到一个机构去做一个采购的东西，我劝他不要去，他不要去，结果他去了以后，他那一些底下的人就叫着你堵住我们的财路，堵住我们，以后这个怎么办呢？这个里面的人就跟生意人串通，就造一个假证据，在法院里面告他几年，官司打三年还没有清楚，三年没有清楚。所以你在这里看，一个人如果你兴起来走这个神的路，你兴起来你走圣洁路，就没有麻烦吗？宋尚杰在福建讲道的时候攻击这个瞿姨太太，没有想到那里有一个军阀救瞿姨太太，以后就准备抓他，就准备杀他，叫他漏夜起来逃命，哪里里面有麻烦？所以弟兄姐妹，神所兴起来不一定就是大家欢迎，如果神兴起来就是大家欢迎，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，还有什么讨厌？就没有什么讨厌。所以你看圣经里面，你看见人物但以理他不脱鞋，结果落在狮子坑，但以理三个朋友他不肯向那个像来去行开光礼，以后就被放在火窑，但这个尼西米他不脱鞋，结果就树立了很多的仇敌，树立了很多对敌，他就不脱鞋。为什么呢？真理。什么叫做真理？真理就是绝对。什么叫绝对？好像数学二加二就等于四，你能够等于三吗？不能。你能够等于五吗？也不能。什么叫真理？你不能够多一点，也不能够少一点。好像说今天在水平上面水滚的度数是212，你200度可以滚吗？不能。你210度可以滚吗？不能。你211可以滚吗？也不能。就飞到212不扯，一定要到那个数目才滚，这是真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所兴起来的人，他要按照真理来行，他有麻烦，人就会走找他麻烦。哪一种人没有麻烦？破戒没有麻烦。哪一种人没有麻烦？要叫众人都说他好的人，这个人没有麻烦。哪一种人没有麻烦呢？就是以十字架，不以十字架为考验，这种人没有麻烦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今天在这里做基督徒，有多多少少的人，他要拜神，要按照自己的样式来拜。他要拜神，他不愿意按照圣经的样式来拜。样式，这是今天的一个光景，这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失败一个情形。那这个时代我已经讲两点，已经黑暗到一个地步，人心中没有神的地位，人已经把神都忘记了。在这样一个时代，是一个什么时代呢？一个时代的已经够奴隶，已经惯了，已经不觉得什么了，这种日子度下去也就可以。这个时代什么时代的？一个被神兴起来真正不妥协的人，他是一个被人讨厌的时代，一个呢会有麻烦的一个时代。那么第二，在这样一个时代，神把人兴起来，把人兴起来，要怎样的人呢？ 要怎么样的。我今天早晨在我们教会讲到，我说我在德国参加格里汉那个福音会议的时候，有一个这个印第安人呢，他爬上去，他第一句话什么呢？他说 I am a real American。 底下人都笑，他说我才是真正的美国人。是的，他们才是真正的美国人。所以美国的美国人不过是从欧洲搬来的，他们是真正的美国人。那么我们看今天神兴起什么呢？今天神兴起哪些人？参军是哪些人？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要一个 I am a real 一个哪些人，要真正的哪些人。我不讲参军这一类的哪些人，哪些人有三件事。第一件事就是这个，请大家答复我，第一件事是什么？清酒龙酒不可喝。清酒龙酒，这是哪些人？清酒龙酒不可喝。酒是什么？酒是快乐，快乐。既然有清酒龙酒，可见有两种快乐，你应当拒绝两种快乐，你不应当接受。就说一个拿西的人应当拒绝这两种快乐，一种是什么快乐？最终的快乐。一种什么快乐？一种是世界的快乐，你应当拒绝。你是拿西人，你应当拒绝这两种快乐，因为这两种快乐，最终的快乐会叫我们受沾染，会叫我们受污秽，会叫我们受败坏。最终的快乐，还有世界的快乐，会叫我们被迷惑，会叫我们被霸占，也会叫我们被败坏。我再说一遍，罪的快乐叫我们受沾染，叫我们受污秽，受败坏。世界的快乐叫我们被迷惑，也叫我们被霸占，也叫我们被败坏。那么谁是在最终快乐？像大卫，他娶八十八，这是最终的快乐。所以大卫受沾染，所以大卫受污秽，所以大卫受败坏。那谁是世界的快乐？你看基哈西，当乃曼送给他主人伊丽莎的礼物的时候不接受，基哈西就被那些礼物迷了，基哈西的心就被那个礼物所霸占，以后基哈西就被这个礼物所败坏，被世界所败坏。他大麻风，他大麻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哪些人是什么？一个哪些人拒绝罪的快乐？一个哪些人拒绝这个世界的快乐？那个哪些人应当追寻什么快乐？我们不要罪的快乐，我们也不要世界的快乐。一个哪些人应当追求什么快乐呢？应当追求灵里面的快乐，灵里面的快乐。不是罪的快乐，也不是世界的快乐，灵的快乐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灵的快乐怎么有的呢？请大家看约翰第十六章，约翰第十六章，你看灵快乐你怎么有的？第十六节，约翰十六章十六节，请大家一起读，比较印象深一点。十六章十六节，来，等不多时，你们就不得见我；再等不多时，你们还要见我。二十二节，再读二十二节，来，你们现在也是忧愁，但我要再见你们，你们的心就欢喜了。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。你在十六章。等不多时，你们就不得见我；再等不多时，你们就要还要见我。那么底下就讲到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你们现在也是忧愁，但是我要见你们，你们的心就欢喜了，心就欢喜了，这是灵欢喜。你们灵怎么会欢喜呢？因为看见他，灵就欢喜。”心就欢喜了，这是灵欢喜。灵怎么会欢喜呢？因为看见他，灵就欢喜。 那个弟兄姊妹，耶稣他在约翰十六章十六节，他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，再等不多时你们就要见我。你看，又不见他又要见他，为什么不见他？因为等不多时他要升天就不得见他，再等不多时又要见他。在哪里见他？在灵的里面见他你就快乐。你看，一个是等不多时你不得见我，而这是他升天了你不得见他的肉身，还有等不多时你就要再见我。我们在哪里见到他呢？在灵的里面见他，我们就快乐。